船难的地方，他就开启了这个救生站。当中刚开始呢，有很多很多人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来救助这些船难的人。慢慢慢慢的，因为需要开始建成了一个建筑物，慢慢慢慢因为需要开始补充了很多的，把那些不好的床铺都换掉，慢慢慢慢的，这个救生站就成了一个救生站俱乐部。亲爱弟兄姐妹，很显然的，这样还叫救生站吗？要有会员才能进到这些救生站。而救生站呢，为了还符合救生站三个字呢，以致他就请了一些救生员在这当中，甚至里面的那个救生船都成为这个救生站里面的装饰品。还是救生站吗？请问各位，是俱乐部吧？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个焦点，那救生站还是救生站吗？如果我们今天设立教会的宗旨目的没有弄清楚而模糊了，教会还是教会吗？教会的宗旨跟使命是什么？我相信教会最重要的宗旨跟使命之一就是宣道。跟你旁边说宣道。为什么是宣道？因为神告诉我们，他在复活预备升天后的那时候，他告诉万民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灵来为我施洗。这是神跟这些门徒跟他的百姓所说的。有人说宣道就是传福音，宣教就是传福音。而传福音是什么？是领人决志信主，接受洗礼，参加聚会。你觉得这样的定义对不对？觉得对的举手。我再讲一次哈，传福音是领人来决志信主，受浸，参加聚会。觉得对的举手。很好，没错，其实是可以举一半的。但我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样的意思是不够的。绝对是不够的，因为神他不单单只是说你们去使万民，他还讲了做我的门徒。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为什么。其实我们很容易让人家这样，如果我们以为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让人家以为把人带进教会就好啦，这样就大功造成了，拍拍屁股，那个弟兄姐妹就是传道人的了，弟兄姐妹牧养的工作就不关我的事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1918年圣公会的会议当中，他说到什么是传福音，他有个定义下来哦，大家来听一下。传福音乃以圣灵的人力传讲耶稣基督，以致人能借着他来信靠上帝，接受他为救主，并在教会之团契生活中尊他为主。这还不够，接下来在一个宣教的词汇解，就是一本书里面他这么定义，我觉得他定义的非常好，我们来听一下。他说宣教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他说传福音使人信服基督，极重注重门徒的生命晋升，使他们成为主所爱的儿女。亲爱弟兄姐妹，传福音受浸只是好像开了一个门而已，接下来他讲到了是要注重门徒的生命晋升，而且要使他们成为主所爱的儿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认知的问题哦。我们每一个人跟传福音都是有份的，我们每一个人跟宣道都是有份的。第二个我们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宣教不是教会版图的扩张。跟你旁边说，宣教不是教会版图的扩张。宣教不是为了让教会更大更了不起，宣教是为着要建立神国度，使神在这地得着尊崇，使神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应该要去做的。在这样的基础下，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下来看一下这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宣教这件事情，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 谈到宣教，有两段经文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两段经文让我看见宣教的主动性还有创意性。第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弟兄姐妹，你一定会觉得，我凭什么啊？我口拙，可能我很渺小，但是耶稣近前来跟这一群觉得自己渺小的门徒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接下来，所以你们要去，跟我一起来读这里，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接下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自己，神得着了这个权柄，而你是他的儿女，神也给你这样的力量。在刚刚我们解释那个会议当中说，传福音乃是以圣灵的能力来传讲耶稣基督，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因为凭着我们自己讲出来的大道理，绝对不可能把福音传到人的耳朵。阿们吗？当我看到这段经文，去这个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吸引的，而且是一个打开我新的眼光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知道要带人到教会去，要带人到小组去，要带人去布道会，要带人来听福音。但是这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告诉你旁边说，去。去这个是吸引我们，他要我们去是一个主动的出击。仔细看看耶稣基督的传道生涯，除了自己主动出击之外，当耶稣看见人如同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也差派门徒出去了。可能我们常常看到这段经节的时候，就觉得啊，宣教应该就是要到非洲去啊，宣教应该就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加拿大查德，哇，这里只要越念不出来的名字，南苏丹共和国、布吉纳法索，这样子才是宣教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吗？不是的。一个成为一个宣道的人，在你的自己的周围，在你的职场，在你的邻舍，在你的亲友当中，在你的邻居当中，就可以主动出击了。还记得吗？如果有参与过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年的年初年底的12月初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的行动，那就是报佳音。而这个报佳音呢，不是只是去发福音单张说耶稣爱你而已，常常民进传道就会在大庭广众入口当中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接下来是什么？是关乎万民的，因为有只有这边有去报福音，这边没有去报佳音哦。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说我们要把他的话语传出去？当我们站在那里，在这样困难的时代当中，当我们宣道他的道的时候，人的心被这样的道吸引了，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也能够使神的国在这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都来用神的话来教训他们遵守。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有四个动词，如果这一本圣经是你的，请你可以拿起笔来，我们要来看这当中有哪几个动词。第一个地方，你们要去，帮我圈起来，去这个字圈起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整句圈起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施洗圈起来。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圈起来。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有四个动词，但真正其实正确的动词只有那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你们要去、施洗、教训，全部都是分词。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希腊文的文法当中，分词是为了要来辅佐表达这个动词的意思。所以你知道，在这个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次去是为了要表明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而我们去行动，而我们主动出击。而施洗是要使万民，使这些门徒真实进到教会当中，能够成为门徒。而教训是使人能够遵守，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第一个分词去，弟兄姐妹，光光听到，光光领受神的恩典是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见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见证的。去不单单只是传道人和宣教士的命令而已，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起来实行主的吩咐。圣经写得很清楚嘛， 他说你们要去，他没有说牧师啊你们要去，宣教士啊你们要去，小组长啊你们要去，小家长啊你们要去，他说你们要去，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大家都要去，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去的。而在这当中，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起来实行神的吩咐。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人都要做一个祷告，我把这个祷告念出来，也盼望这样的祷告成为屏东浸信会的祷告，成为中晚间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主啊，求你感动我们起来做见证。主啊，求你感动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起来做见证，叫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自己的责任不是去讲大道理，只要述说神在自己身上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传福音绝对不是去讲个大道理，打开圣经说耶稣爱你哦，因为他为你赐下独生子，不的，常常是因为你生命当中所透露出来那个神的荣美，是你生命当中所展现出来那个神的样式，而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保罗，其实我们常常提到保罗，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从使徒行传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还有监狱书信，他受了好多委屈，好多的误会，好多的苦啊。其实他有机会来分述，对不对？还记得明镜传道说分述是什么？就是解释，去告诉大家说不是这样子的，他有机会的。可是你们还记得上上礼拜的讲到吗？当他有机会来分述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解释，而他做的是他的得救见证。他讲的是神的道要使人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么不容易的时刻，他仍然在说他自己如何与神相遇。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这样子的为自己祷告，愿意为教会祷告，而我们都愿意去做见证的话，教会不会在自己的内耗当中。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侍奉，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很重要，我们要依靠圣灵来带领我们，不是依靠我们的聪明，是依靠圣灵他给我们智慧来带领我们。这个带领是神就已经放在我里面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去听，还是你常凭着己意来做事情呢？那我们每一次要传福音以前，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也能够动工在你我的身上。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使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谁要来做这个见证？就是我们要来做这个见证，要使那些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一讲到万民做主的门徒，可能我们就想说啊，万民，那我们就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又来了，要去短宣吧，或者去哪里上什么门训课程，帮助什么大陆的某个乡村很需要，所以我要去那里上门训课程，让他们能够做主的门徒。亲爱弟兄姐妹，不是的，我要说，进到教会就好像进到主的学校一样。进到主的学校，学生就要入学，要报名，要登记，做主的学生就要受洗啊。学生还要怎样？要读主的书啊。然后如果呢，大学的需不需要实习？需不需要把你经历到的这一切能够在你的身上内化出来，然后成为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然需要啊。所以当你进到这个主的学校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这样子的行在主的学校的规矩当中，是吧？不然的话，这个学校你大概很快就会被当掉了吧。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通常我们受洗的时候，民进传道都会说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怎样为你施洗，对不对？但是这当我们来看希腊文原文的时候，当我看到希腊文原文的时候，我突然在这句话当中，我惊觉到一件事情，这是我的位分呢。你知道希腊文写什么吗？希腊文这样写的，他说：“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好像我们看那个黄飞鸿的电影啊，那个徒弟要来到黄飞鸿面前说：“师父，我要成为你的徒弟，我要归入你的名下。”这好像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要归入他的名下一样。你有惊觉到你已经归入主的名下了吗？你已经成为主的徒弟了吗？你已经成为他的门徒了吗？你做了吗？你知道你正在这样的时刻吗？这样的身份多么的荣耀，这样的身份。所以主耶稣的这句话，我想我更白话来说，人受洗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这是多荣耀的身份啊。你是徒弟咯，你是。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不知道自己已经归于父子圣灵的人，对自己的身份不清楚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改变，我们好像只是活在一个转变而已。你称义了吗？你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你成圣了吗？你真的在神的心意当中成为一个基督徒来宣教或宣道了吗？从前英国女皇伊丽莎伯，她是小孩子的时候，她很随便，她就是做什么事啊都拉里拉扎的啊，随随便便的，然后觉得无所谓。但有一天教导她的家教就跟她讲说：“你要牢记一件事情啊，你是未来的女王。”她突然说：“哦，我是未来的女王，那我的一切就需要与这一切相称哦。”结果她就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女王。亲爱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记得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你是在天家的人吗？那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成长，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受洗和做主的门徒。阿们吗？第四个，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吩咐。不要在这当中很重要的是要教训，要告诉人要遵守在神的心意当中，要使人能够来认识神的话语。而这个认识不是传道人，不是只是小组长的责任。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民族，你们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每一个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人就应当成为门徒。当你成为门徒，你是神那父子圣灵名下的人的时候，你就应当去教训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哦，我只有信主两天，我时间忙，我不需要去教导，我不需要把神的话语传出去，不需要使人与神和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说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我们一起来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好，到这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是谁？就是我，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接下来他说，他的应许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弟兄姐妹，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上面是有条件，你要得到这个应许的条件在上面哦。那你遵守了吗？你遵守了吗？ 在圣经当中，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之外，做他的门徒之外，不单单只是我们用教训去教训他们之外，在安提亚教会，他们就是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好像领受了使命而已，首先的第一步，我们先学习来祷告好吗？为你的灵舍来祷告，为国家来祷告，为你的职场来祷告。安提亚教会从祷告开始，宣教就是从祷告开始。他差派着保罗，支持的保罗，这一开始也不是马上就差派出去的，他们是从祷告开始。当祷告当中，差派保罗，差派巴拿巴去到神要他们服事的合场，为着你的灵舍，为着你的职场，为着你的国家，为着你所在的地方来祷告吧。让我们成为开启我们祷告的心，成为一个宣教心，让我们能够踏出脚步来成为宣教的人。这个是主动性，我们要主动去，主动的祷告，主动的关怀，主动的做见证，主动的去使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属神的基督徒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接下来我所要看到的是创意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是的，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亲爱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世代，有很多混乱的东西，甚至有很多的诱惑，甚至在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的时候，其实人的眼目没有带办法。说坦白，你现在丢一本书给小孩子看，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他们可能需要画面，需要一些特别的方法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或许一张有意思的图片，他所呈现出来的意思都比你写的一段话语来吸引的这些人还明白一些话。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要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以致我们必须用诸般的智慧。在这样特别的时代，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我们传扬的内容是主自己，是真正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是一些事实而已，不是只是一个信息而已，而主就是这全部的内容。好像陈燕姐妹刚才带我们敬拜了一样，有一位真神，他在这当中救赎我们。你传了这样子的道吗？所以我们传的，你知道吗？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开始，第十五章他就讲到他怎么传福音。可是你知道吗？保罗他所传的不是理论，不是学问，不是一个思想的系统或信念，他所传的是什么？主自己啊，用各样的智慧，这是他表示他传福音的方法，要用最有智慧的方法，叫听的人深觉福音的真实而愿意接受。保罗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目的就是要叫人接受耶稣。现在弟兄姐妹，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听的人深觉福音的真实。听到不够的，我们要行道，我们要活出这个道来。而你的生命要活出这个道来，你就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做主的门徒。而做主的门徒，你就要练功，你要打好了功夫，就要打根基。而这个根基在你每一天的 QT， 每天与神的关系，这个根基在于你与人的相处，与神的相处而累积起来的那内室的生活，与人接触的那个见证的生活，才能使人真实的感受到福音的实际，才能够愿意来接受。诸般的智慧是什么？保罗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式，目的都是要叫人接受基督。你用过不同的方式来传福音吗？你的生命这个展现出福音的实际来吸引人来认识他吗？你的生命正在那个练功的阶段，要出去实习的吗？接下来他讲到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劝诫跟教导，其实在圣经常常讲到，就是一些圣经的教导啊，一些主的道理的教导。但是其实这真理上的教导，还有为什么这个真理上的教导，其实为什么他后面要接的个人两个字，很奇怪啊。你就讲说，哎呀，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教导就好，因为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为什么保罗在这一段要特别讲到个人啊？原来他的背景是这样子哦，在以前有一些的异端，他们这样说的，他们说一些特别的教训只能给一些特殊的人才有资格知道，所以圣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知道的。亲爱弟兄姐妹，保罗要告诉大家，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我们要传扬他，要把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是每一个人都要做，而每一个人也能够被劝诫，每一个人也能够被教导，每一个人也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来的。不是只有特别的人，不是你有身份地位或你比较有钱，因为你有学识才能够劝诫人教导人的。亲爱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传扬他，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大家都要劝诫人，都要教导人，而没有任何的层级之差，不需要任何的特殊的人才能够来做这些事的。所以你知道吗，在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为要使个人在，我就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我要读新译本来告诉大家他是怎么讲的。新译本这里告诉说，我们传扬他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为了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着完全。在这里的完全，如果我们在网上看，我一样用新译本来读22节给大家听。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了，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呈现在他的面前。现在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练这两句，我们注意到完全两个字，我也要大家注意到刚才我讲的呈现两个字，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讲说这样子呢？因为其实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我们要使人能够无圣洁无瑕疵的呈现在神的面前，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呈现到神的面前，而这个呈现是必须是圣洁的无瑕疵的无可指责的。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炼净我们，在神的当中来对付我们生命的，我们必须要这么做的。所以保罗愿意在主再来的时候将信徒完全的呈现在主的面前，这里是完全是很重要的字。在新约里面有讲到的是属灵的成熟，或者是思想上的成熟，甚至在圣经当中也讲到是长大成人的意思。所以这里在哥林多讲到的一模一样的字，就是成熟，完全跟成熟的字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在其他的章卷也讲到这个完全这个字也跟长大成人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这句话就是我们要将人带到基督里面，要长大成熟，要长大成熟，要呈现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要各种智慧来劝诫，来教导人，使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长大成熟，使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而这样的成长是每一个属他的基督徒都应该要去实现的事情。保罗努力工作的目的是盼望哥罗西人在基督里成熟，在属灵的知识和生命上长大成人，将来能够把他们完全的献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盼望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成熟，在属灵的知识上和生命上长大成人，将来把他们完全的献在神的面前，甚至我们也能把我们传福音的人献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在末后的时代，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们需要用很多的智慧来传福音，因为再也不是我们过往的那样子的想法在做很多的事情。我很记得美国伯特利教会，他们的教会很特别，他们的教会开放了很多的社区工作， 而这个社区工作就是有开了什么舞蹈班啊、绘画班各方面的班，使他们社区的人能够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之后呢，他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活动打开门，让他们来认识神的话语。以前在我自己实习的教会南港浸信会，他们每个暑假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吓到了，而且我说惨了，我是神学生应该要累死了吧。这个活动，这个儿童夏令营为期一两个月的时间，好久哦，每个礼拜都要有一次一堂课，然后它里面的才艺班有十几二十个，哎，哇，我是神学生哦，哇，一定累死。可是你知道吗？没有哎，哇，原来这间教会怎么做儿童才艺营会呢？就是这间教会有会打篮球的人，然后他就定了一个时间，这就是他的时间，他就带这些孩子去打篮球啊。有会桌球的人就去。带他们去桌球，有人会化学物理的，就带小孩子在一段时间去做化学物理的课程，啊，在那间教会还有一些新闻主播，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新闻主播营，他们就这样一两个月的时间，透过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才干，他们就站在不同的地方来服事，但是他们最后有一个条件。就是呢，在他们这两个月或一个月营会的结束的最后三天是品格才艺营，里面呢就是讲事律，在讲耶稣基督的道，使这些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他们的条件。但是才艺品格营是不用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意的方法，按着你会的东西，你就站在你可以站在的地方。你会开飞机吗？那你就教大家飞机是如何开的，飞机怎么来的，飞机的引擎长什么样子。你会做什么事呢？你就来开这个班来做这些事情，找同工跟你一起来做，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这样的位置上面，还会累吗？不会累的，因为我们付出了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弟兄姐妹，用创意来传福音，用创意打开一扇门，使得这个道，这个门打开，这个道能够进到他们的里面去。你愿意吗？当我们在宣道年会的时刻，当我们在扩建的时刻，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的教会要做成什么样子，使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还是我们的教会打开一个门，我们能走出去，也打开一个门，使人能够走进来呢？宣道的创意性，宣道的主动性，在今天每一间教会都很希望增长，都希望人很多，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增长的这些不是门徒，这不是宣教，没有例行神给我们的使命，你知道吗？我看了一本书，就是看了一本书，它叫直奔标杆。这个作者这样说的，这段话不好听，但是这个作者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阿闷，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如果你是从别的教会来的，你必须先知道，这个教会不是为你设计的，这个教会是为那些未曾加入教会的人设计的。如果你是从别的教会来的，你必须愿意顺服服事并参加事工，我们才欢迎。如果你只是来参加聚会的，我宁可你把位置让给那些未信主的人。附近有很多圣经教导很好的教会啊，我还可以推荐你去哦。亲爱弟兄姐妹，神的教会不是为任何一个人，而是为着那个愿意委身在当中当门徒的，要预备给那些未知名的人能够来到这当中聚会的。求神帮助我们。我想这个牧师很有远见，要持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虽然会得罪一些人，但我想这个教会受祝福的，这个教会是受祝福的。所以如果我们加入一个教会是因为社交，是因为活动，是因为福利，现在弟兄姐妹有很多很棒的地方可以去，我们不需要加入教会。如果只是想要听精彩的讲道，我们也不需要加入教会，因为打开 Good TV 有更好的道可以听。那买集卷讲道录音带其实也很棒。我们加入教会，我们受洗，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宣扬福音，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将人引到神的面前来，好叫他们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这就是神 放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一个宣道的心，一个将他的福音传出去的心，而我们必须就要成为一个这样子一个宣教的人。在这个宣教月当中，你传福音了吗？你为了一个国家祷告了吗？你为了你的邻舍祷告了吗？好不好？这时候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说你要传福音，当我说你要宣教，你要祷告，为人、为国家、为事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想到了什么？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为着你所想到的那个来祷告。有一本书这样说的，教会如果不宣教就内乱了，教会一定要把宣教放在首位，才能真正的摸着神的心意，才能对齐神的心。不论我们的生命是深是浅，求主帮助我们都有宣教的主动性和创意性来传福音。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主动出击的人。主要帮助我们，透过我们手上的才干，主要透过我们的恩赐，让我们能够来传福音。主要就求你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你常常觉得你的能力不够，甚至你都忘记要传福音这件事情吗？好吧，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求神重新将传福音的热情放在我们的里面，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让我们有能力来传福音。也求神帮助我们，不是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传福音，乃是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好叫我们有智慧来传福音。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用圣灵与火，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
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焦点跟意象，
成为我的意象，荣耀救主。
的门吗？你所会的是什么？你愿不愿意打开，透过你就能够进入神的这个门呢？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使人成为主门徒的人呢？你愿意来劝诫人、教导人吗？是的，在这个世上有许许多的事情好像看起来很重要，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将我们的恩赐交在神的面前，将我们所能做的交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我们，成为那个福音的门，成为那个愿意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愿意宣教的人。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出去，走到主你要我们去到那个地方，主你的爱不断的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主让宣道成为我们的呼吸，成为我们的生命， 很自然的就释放出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
为损失，受苦，为小事。